下一个故事的名字是《我们见过吗》。差不多有半个多小时了，季茂林一直坐在紧靠窗户的一张椅子上，他拿着一只高脚杯，心不在焉地朝窗外的街上望着。此时八十多口子，至少比他小二十岁的年轻人，正在他的身后疯狂地蹦着迪。迪厅里大功率的放大器推动着喇叭比洗脸盆还大的音箱，不间断地发出所谓音乐震耳欲聋，以至于连茶几上的可乐、果汁、啤酒以及任何饮料瓶子都随着节奏而跳动，并且那些过于沉重的低音还像工地上的夯土机似的不停地拍打着他的胸口，使他觉得自己随时都有可能突发心脏病。尽管如此，季茂林仍旧没有走，因为正在新疆考察的妻子淑芳昨天晚上三次从乌鲁木齐打来电话，嘱咐他务必来参加冯琛的婚礼，还一再叮嘱他要自始至终。他的妻子说：“
哎，听见没有啊？无论如何，啊，无论如何，你要坚持到底，绝不能半截溜走啊！”
现在，季茂林明白了妻子的担心。显然，他了解他的儿子。哦，之所以说是他妻子的儿子，是因为新郎冯琛只是他季茂林的继子。三个月之前，季茂林娶了淑芳。虽然说淑芳比他大三岁，已经五十了，可淑芳的确显得很年轻，看上去和他完全的般配。而且淑芳非常的漂亮，他觉得那是一种在年轻女孩光溜溜的脸上寻找不到的魅力，尤其是他那一双黝黑的眼睛，尽管眼梢上已经有了少许的皱纹，可依旧是十分的迷人。第一次和他见面的时候，他记得他只看了自己一眼，自己就感到晕菜了，那真是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于是季茂林就果断地打发掉了那个胸部很大的姑娘，用最快的速度和淑芳结了婚。当然了，私下里季茂林倒也承认，除了由于坠入情网不可自拔以外，他之所以娶淑芳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他是司长，那可不是小官儿，奥迪 A 六坐着，部里还给他分了一套四室两厅楼上楼下的大房子。终于那要命的迪斯科停了下来，继而是一首缓慢而安静的舞曲。这时季茂林终于喘出了一口气。嘿，听见有人招呼，季茂林转过身来， 于是他看见了他的继子新郎冯琛，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冯琛满脸通红地说：“
现在开始跳交谊舞了，你不过去跳一会儿吗？”啊！
说着，顺手抄起了一瓶可乐。季茂林感觉到，冯琛一直管他叫“嗨”，这令他多少有些不快。不过，算上这次，其实他们只见过两次面。上回是在他和淑芳的婚礼上。季茂林婉言谢绝说：“不了不了，我太老了。”“
哪儿啊，你一点都不老，当然跟我们比是大了点儿。哎呦，那不过也算得上是个相当有魅力的大帅哥啊。要不妈怎么会看上你了呢？知道吗，我本来以为啊，妈会跟刘部长。”
哎，我说，听见这个让自己反感的话题，季茂林打断了喋喋不休的新郎，指着正在和一个穿花格外套的男人跳贴面舞的新娘子说：“我看你也许应该回去了，来了这么多的人你都认识吗？啊，当心那个家伙。”“
谁呀？”
冯琛闻言连忙回头：“
哈哈，是他呀，没事儿。不过我……”
话没说完，新郎站起身来，撕下一块面包塞进嘴里，然后急急地返回去，露住一个比他的个儿还高的女孩子舞进了人群。哎，真是不可思议。季茂林的心里唠叨着，然后点燃了一支烟，开始注视着眼前这一片乱糟糟的景象。除了正面小舞台上潦草的贴了两个喜字儿，大厅里哪儿也看不出这是一场婚礼，而倒更像是某个大学期末的舞会。眼前全是一水的少男少女，早知是这般情形，他肯定不凑这个热闹。啊，不过既来之则安之，何必让淑芳日后埋怨呢？那个和新娘子跳舞的人再一次引起了他的注意，因为他的长脸也实在和自己继子的媳妇儿的脸贴得太近了，而冯琛这个傻小子竟然还说没事。接着他又发现，尽管那个人身穿牛仔裤，脚踏耐克运动鞋，使劲儿的往年轻里打扮，可他的岁数还是明显的比周围的人大得多。况且这个家伙流里流气的，尤其是那件红绿相间的花夹克，实在是俗得叫人没法忍受，一看就觉得不是什么好东西。一曲终了，大厅里出现了短暂的安宁，汗淋淋的青年男女们涌向四周，哄抢着那些适合自己口味的食品和饮料。就在这一刻， 季宝林看见那个花夹克丢下新娘，笔直的朝自己走来。
哎，嘿，哥们儿！
花夹克咣当一下坐进一只沙发，然后粗声大气的对自己说：“
哥们儿，来根烟成吧。”
尽管已经心生厌恶，可季茂林还是礼貌地从兜里掏出了红塔山。哦，
哎呦！
花夹克不情愿地接过烟，他皱着眉头问：“
你没有那鬼子烟啊？啊？”
抱歉。没给您预备。季宝林嘲讽地说着，伸手递过打火机。
没关系没关系啊。
那个人宽容地说着，似乎在原谅他人的过错似的。跟着他低个头，把脑袋凑了过来。
谢谢谢谢啊。一会儿我下楼买去。
说着他抬起了头，在这一瞬间，他那张长得没法再长的脸忽然闪现出一种迷茫的表情。
我说，咱们见过吗？
说着他眯起两只细细的眼睛，神情颇为困惑。而就在此时，季茂林也恍惚似有同感。尽管如此，可季茂林嘴上却立即否定，因为他不想和这个令人生厌的家伙纠缠。季茂林说：“我想没有吧。”
没有嘛。
花夹克吐出了一个烟圈，他不甘心地盯着季茂林，眉头紧锁地回想着。不知为什么，花夹克的目光使季茂林感到有些不舒服。幸好那只是短暂的一刻。随后花夹克叼着烟站起来，可当季茂林刚想松一口气的时候，他却又坐了下来，然后扭着脖子大声地喊：“
哎，陈子，陈子！”
新郎闻声从不远处颠颠地跑到了他的跟前。花夹克伸手扶正了新郎胸前的红花，然后冲着新郎说：“
待会儿啊，去到楼下那拐弯那儿啊，给我买两盒万宝路来啊。我呀没带零钱，先帮我垫上，听见没有？”
他刚吩咐完，冯琛马上点着头跑了出去。季茂林连忙用手扶住鼻子，似乎怕他真给气歪了。就在这时候，音乐又响起来了，那是一首圆舞曲。年轻的人们又纷纷回到了舞厅的中央。花夹克看上去十分的愉快，他望着冯琛的背影，转身对季茂林说：“
哎，我跟你说啊，琛子，这孩子还不错，挺老实的啊。只是啊。”
说着他滴溜溜地转着眼珠，似乎一时不知怎样表达自己的意思。季茂林接过话茬说：“
是啊，我看
是过于老实了，很容易让人欺负，对吗？
嗯，
没错。花甲可双手一拍，显然他没有听出弦外之音。哎，我跟你说呀，这呀正是我想说的。哎，怎么着，你对他也很了解啊？啊，花夹克一边晃着脑袋，嘴里头五音不全的跟着音乐哼哼。哎呀，啊，这小曲儿啊，够多欢快呀、啊！好，与婚礼的气氛完全的吻合呀，好嘛，不错嘛。花夹克感慨的唠叨着，转身对纪宝林问：“哎，对不起，哎，你知道不知道啊？这曲子叫什么名啊？啊？”说着，他把烟掐了，在烟灰缸里。纪宝林心中想：“真是个既无知又自以为是的家伙。”他无奈地叹了口气。季茂林还是一字一句地说：“我知道，这个曲的名字是《风流寡妇》啊。”花夹克先是一愣，然后抱着肚子哈哈大笑起来，一时间两只本来就很细的小眼一下就成了两道小缝了。季茂林皱着眉问：“怎么，你真觉得那么可笑吗？”
我是笑我自个儿的，我还说这小曲儿非常合适的，是小寡妇。
笑着笑着，花夹克突然变了脸。
哎，我说，这是奶孙子放的音乐呀！啊，放他妈这音乐呀！我找他算账去。
说完了，他一跃而起，可没走两步，就让正跑回来的冯琛给按了回来。他连连解释说：“哎，这可能是我自己拿来的磁带。哎，你看你什么曲子都无所谓，无所谓嘛，啊，没所谓。”只要能跳舞就行，嘿，我们呢根本就没那么多事儿。你看您坐，哎。冯琛一边跟他说着，一边掏出刚刚买回来的烟给他点上。那种感觉就好像是在给他赔不是。把季茂林气得鼓鼓的，他真想问一句：“哎，我想请问，这究竟是谁的婚礼呀？啊？”不过，花夹克气来得快，消得也快，不一会儿就没事人似的了。
哎呦，我说呀，啊！
他说着，拿起了一瓶啤酒。我知道我为什么坐到你这儿来了吗？说话间，因为找不到起子，花夹克用牙咬开了瓶盖，然后把酒倒进两只大杯子。 见季茂林没什么反应，他把啤酒递过来，接着说：“一猜你就不知道。哎，我说，你没注意到啊？啊，所有来的人当中，就数咱俩岁数大，来，就为这个，干！”见他举着杯子等在那儿，季茂林只好也端起啤酒和他碰了一下。季茂林说：“我看你说的不完全对。”季茂林放下酒杯，带着几分讥讽的口气反驳说：“我岁数肯定是大了，可是我看您倒挺年轻的嘛。”“
什么、说我年轻？年轻？哎呦，还有人说我年轻。哎呦，那您觉着我有多大呀？”
花甲可这么一问，季茂林便煞有介事的打量他一番，然后才故意说：“哎呀，从您的衣着打扮上看呢，也就26、27岁吧，啊，和他们差不多。”
26、27岁。哎呦，好，哎呦，看来你的眼光啊，还真有点问题。
季茂林的本意是要挖苦一下他，可没想到自己却反被讥笑了。不过见红夹克笑得前仰后合的，他自己好像也受了传染，不由得也嘿嘿的冲他笑了一下。他们一边笑一边看着对方，忽然不知为什么花夹克又不笑了。
哎，我说哥们儿，哎，我得管你叫大哥，对不对？哎，
说着，花夹克那张长长的脸上又涂上了一层浓浓的困惑。花夹克点上了一支万宝路，皱了皱眉，他丝丝的猛吸了一口，说：“
哎呀，我说大哥呀，我就是觉得在哪儿见过你。”“
哦，你那么肯定吗？”季茂林反问着，然后喝了一口啤酒。季茂林实在没有什么叙旧的愿望，因为他想象得出，即使是回想起来，那也一定是十分的乏味。也许这个人是个卖肉的，也许是税务局某个丧气的办事员，也许……忽然季茂林转念一想，哎，反正也得待在这儿，干嘛不和这个粗俗的家伙消磨一下时间呢？